那个蜘蛛是研究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生平。当然各位大家都知道，摩西的生平不是单单在出埃及记，事实上民数记也有，生命记也有，但是因为我们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就稍微限制一点，单单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的生平。事实上在出埃及记也不是单单讲到摩西的生平，特别是讲到摩西跟以色列人。各位，当我们读旧约读出埃及记，我们总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怎么样从以色列民族信仰的经验，从以色列民族历史信仰的经验，看今日的教会，也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徒身上。如果我们这样来看，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这个出埃及记，好像你说查经，好像我们现在到底对出埃及记这本书整体有没有什么认识呢？好不好让我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稍微的来说一点点。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分析的话，把出埃及记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八章，第二个段落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第三个段落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我想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对我们有帮助。因为啊，我们就想到呢，这个这一段，比如说我们一说到这个出埃及记，主题是什么？救赎，救赎。正好像在新约里面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旧约里面，因为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呢，相当于新约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它的主题是救赎。那么在这三个段落里面都是跟救赎整个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八章讲到神的公义，因为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救赎的含义公义。那么然后呢，从十九章到二十章里面就讲到律法了。那么这个律法是什么呢？是表明神的圣洁，圣洁。然后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里面，特别是说到会幕一方面，会幕不但是说到神的圣洁，也是更打动神的智慧。因为神他就不厌其烦的在山上指示摩西的那个样式，山上的样式很仔细的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敬拜，敬拜的地方在哪里，敬拜的时间是什么，敬拜的方式是什么，敬拜的内容是什么，很详细的让我们明白敬拜的性质跟功能。所以呢，如果我们来看这本出埃及记，我们看神的公义、圣洁、智慧，正好三个段落。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呢，就是特别想到什么呢？我们就想到神他要施恩典，先是给以色列人有自由，给以色列人自由 liberty， 有了自由之后呢，然后就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也有 responsibility， 不但是 freedom from， 也是 freedom for， 他们有这个责任，有这样本分，应该敬拜神，要侍奉神。那么更多呢，我们也觉得这个会幕还不单单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敬拜神的那种本分，也可以说是 privilege， 是特权，因为他们可以到圣所里面去。那么当然在希伯来书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还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对不对？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刚才唱一首诗歌《十字架的道路的牺牲》，一边唱的时候就不能不让我想到希伯来书的主题，也能够连带的想到摩西生平的内容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重点呢，好像我有点 off track， 但是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希伯来，我现在不是在讲出埃及记嘛，你想想又讲到出希伯来书，因为有关系。希伯来书它是讲两个意思，一个在幔之内，一个在营外， within the veil， without， 不是 without， 不是没有的意思， without 就是 outside， without the camp， within the veil， 在幔之里面，表明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享受与神的灵交， 然后我们 without the camp， 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受基督的凌辱。对，因为摩西他不要埃及的财物，因为他看埃及的财物不如为基督受的凌辱。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今天我们基督徒单单要十字架的功劳，感谢主，因为十字架我蒙恩得救，因为十字架我什么都能够得着成诸般的恩典。今天基督徒单单要十字架的功劳，不要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也牺牲。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背弃主的十字架，我们怎么能够跟随主呢？求主怜悯我们。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就是说到刚才说到自由，想到责任，也想到这个特权，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用这个三个 preposition 来描写。第一个是 out， 从埃及出来；第二个是 under， 这也是我说一二三就等于三个段落了。第一章到第十八章第一个，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是第二个，二十五章到四十章第三个。第一个就是 out， out 什么呢？出来之后有 new status， 有 new identity。以色列人本来是奴隶，现在他们自由了，是神的百姓，他们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还有比这个更尊贵、更高尚、更崇高的地位吗？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第二 ，under， 我们不但是 out， 而且 under a new government， 神管理我们，主权在神的手上，在他那里，我们完全 under new government。然后呢 ，into。这个第三个就是在这个会幕了，我们刚才讲圣所会幕了，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 into 进入是什么意思呢？ a new constitution， 神为我们有很完整的系统组织，一个 new constitution。 如果说 a new status 注重 new identity， 如果说 under a new government 所注重的是一个 new belongingness 或者是 new involvement，那么然后我们就想到 new constitution 所注重的是一个 new participation， new participation。 或者呢，西方他们有的时候讲到很喜欢用同样的一个字母来描写，比如说约翰福音说是 love life light， 今天我也用这 L 来描写。那么这个三个段落，第一个是 love， 因为神的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第二是 law， L-A-W， 当然律法我们有机会可以解释。第二是律法，第三呢 life， 真正的属神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呢？是敬拜的生命，我们等会儿还会强调这个意思。求神能够怜悯我们。用我一生，我们曾经说起过，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不是一种怀疑，还是觉得没有把握，而且是一种very humble and reverent resignation， 就是我能够做什么呢？神啊，你能够用我吗？第二个是一个惊叹号 exclamation， 求主用我一生。昨天我们曾经提出来另外一个标点符号 comma， 因为用我一生啊，也不是我就一下子决定了就那个一劳永逸，就是什么都已经完了，不，因为神还有很多的工作，神有一步一步地要带领我们，这是一个很长的路，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需要逐渐逐渐地来学习的。我们得救是因为信了主了，我们就这样的一下子好像就得救了，但是事实上是有一个过程，我们一直需要进一步的，一直需要在神的面前长进长进而再长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经验是一个 snapshot， 好像打上去啪一下一照就一个这么样的动作，但是真正我们来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等我们在恩典中长进呢，是一个 moving picture， 好像一个人在赛跑的时候一直动作，但是一个 snapshot 也是这样一个动作，也是那样一个动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因此呢，昨天就特别提出一个 comma， 今天早晨我要跟各位提出来的是一个 semicolon。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对一个人的带领，神对教会的带领，神对他施工的带领，有阶段的，一个一个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没有完，从这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累计的恩典，累计的蒙恩的恩典。 于是呢，我们从这一方面思想的时候呢，更感觉到这个 semicolon 也非常的有意思。用我一生，对摩西，特别是我们今天来看摩西的生平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semicolon。当然了，各位今天你们所读的这个 Bible study 的材料，不是我今天所讲的，是明天所讲的。那么，因为明天我们没有 Bible study 呢，所以我觉得各位看了之后啊，还可以忘乎知新。一方面呢，能够看一看今天我所讲的，那么也可以把明天的要想跟各位分享，也就是我们今天在 Bible study 一期来读的，那么也可以这样的温习一下，为的就叫我们能够明白。当然还是没有完，我们知道摩西生平还是有非常很多值得让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教训。不过呢，无论如何，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阶段，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现在请各位放到出埃及记十五章，当我们翻开圣经以后，我们就低头一同祷告。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翻开的时候，我想也跟各位有个建议，就是说每一次如果各位在查经的时候，当然我们把圣经打开了，有的时候有在教会里面聚会，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是要听到或者是这个要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定好也不是把这张圣经读完了马上合起来。我发现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读完圣经大家都合起来了。那么其实呢，应该把圣经展开着，不住的看，不住的听，不住的思想，神一定会用他的话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蒙受恩惠。现在我们把圣经展开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领受你自己宝贝的话语。当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你自己的光就光照着我们，我们就从哪里能够领受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话里面我们真是体会到你的心意，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力量、喜乐和盼望。主啊，你是的爱我们，你也叫我们爱你，于是你就将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领受而且享受。主啊，求着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是体会到你的话语的奥秘、话语的奇妙、话语的真实、话语的甜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实在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你给我们实在是超过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要领受这样更奇妙、更新的恩典。感谢主，因为你就这样恩待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等候你，因为你就愿意向我们施恩。主，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出埃及记十五章，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再请各位注意到，在第十八节里面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在昨天晚上，以色列人他们还在红海，一方面看见前面汹涌的海涛，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但是到摩西这位神的仆人，这个被神使用的人，这个肯把自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破釜沉舟的摆在神的面前。当摩西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正好像他的杖在他的手里面一样，这个杖就成为神的杖。当他举起神的杖的时候，洪水就分开了。昨天晚上他们还是在千钧一发、非常危险的状况当中，但是今天早晨啊，他们站在红海的彼岸，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他们竟然有这样的奇妙的蒙受神这样奇妙的拯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是不是这也可能是我们的经验？应该也是我们经验，因为实在当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兴奋得不得了，我们不能不歌唱，我们不能不赞美，我们不能不敬拜，因为我们已经蒙受了这样的恩典。这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这是我们主观的经验，是我们自己已经得着的。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力量，我要叫他成为我的王，也在我们中间做王，因为神已经得到了顺从。当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最快乐、最兴奋的时候， 也就只有在这样的经验当中，才能够叫我们真正的更进一步的蒙受神的恩典。我相信当以色列人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唱很有意思，各位你注意吗？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他们唱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看到很多的惊叹号，我们在他们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历史的道途上，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semicolon。在这个semicolon的那个阶段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以色列人不能否认他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没有救赎的经验就没有诗歌。昨天我们曾经说起过，我们是神的诗。基督徒的人生是诗一般的人生，那么样的美，那么样的伟大，那么样的奇妙。是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诗歌一般的人生。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救赎，不是诗歌，我们人生是破碎失离的。如果没有神的拯救的话，只有一片噪音，没有音乐。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生整个的都改变了，我们整个都调整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也滴下来每一滴血，好像都为我们铺成过这个人生的乐章啊，是那么的优美。哦，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实在是美丽的人生，最美丽的、最和谐的人生。我们不能不歌唱，因为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恩典。各位，你记得在启示录第十五章里面，不是当那些人就是被救赎的人在宝座的周围，他们还要唱歌吗？他们唱什么歌呢？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过去，甚至连我们基督徒在树林方面的工作方面，有的也会过去，但是一件事情不会过去，敬拜。我们不但在地上敬拜，我们在天上也要敬拜。这件事情不会过去，在敬拜的时候要歌颂赞美，在地上要歌颂，在天上也要歌颂。所以各位，每一次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应该从里面唱到外面。我说从心里面唱起，心里面唱起，唱到外面。也可以说从里面唱到外面，是从教会里面唱到教会外面，从晚上唱到早晨了。昨天晚上昨天早晨不是提到这个黑夜的信息吗？是的，我们记得在约伯记的35章第10节里面说到，神使人在夜间歌唱。我们基督徒要歌唱，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怎么欲望，我们要歌唱，因为我们从晚上唱到早晨，而且我们也从地上唱到天上，从里面唱到外面，从晚上唱到早晨，从地上唱到天上。摩西的歌，有人说是旧约的歌，羔羊的歌是新约的歌。有的人说摩西的歌是律法的歌，羔羊的歌是恩典的歌。我想这些解释都可以是对的，但是可能最正确的解释，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什么？救赎、救恩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是神唯一有的属灵的这样的恩典，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的心意唯一有的永恒的计划。感谢主。于是我们就看，请各位注意到，从第22节开始看，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受了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了？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各位你记得吗？当摩西神的仆人他站在法老的面前，他怎么对法老说呢？他说，你让我的百姓走，我们要走3天的路程，要在旷野，要受节，要敬拜神。现在他们果然出了红海了，出了红海不是法老允许他们，是神带领他们。虽然法老以后无可奈何，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神的带领。不是3天了吗？ 三天以后他们应该在那里敬拜，但是根据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他们没有敬拜，他们在那里发怨言。三天以前歌颂赞美，三天以后应该是敬拜了，但结果他们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缺少仰望神的态度。很奇怪，为什么神叫他们缺乏呢？很奇怪，为什么当他们缺乏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这种信心仰望神呢？很奇怪，为什么神的仆人摩西已经做成了这样的这么伟大的工作，根据在这个十四章的末了的时候，当他们看见神这么大的拯救，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曾几何时啊，他们现在又软弱，又发怨言，又不信服摩西了。神的仆人摩西他在那个时候遭受了很大的困难，但是神也就借着这件事情来训练他，不但训练他，也是训练所有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名字的话，让我用这样一个名字，我说这是恩典的训练。你喜欢用操练也可以，恩典的操练， Discipline of Grace。 恩典是操练吗？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恩典就是白白得到的，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样的修成什么样的功德，我们不需要怎么样，没有什么来换取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 unmerited,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也不需要功德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恩典是什么。因为恩典太宝贝了，宝贝了的一个地步，太有价值了，有的价值是无限的价值，是不是我们人任何的力量、任何的财宝、任何的行为能够换取的。那并不是说明恩典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任意的这样得着。从一方面说，似乎是对的，因为神不看我们的行为。如果神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情形，我看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坐在这里能够领受享受神的恩惠，是不是？因为我们都不行，我们都软弱，但是不能够因此就原谅自己，我们都这样软弱，你知道神啊，我们就这样马马虎虎没有关系，反正你是老好人一样的，就是马马虎虎你什么都会给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是，因为神正是这样的充满着恩慈的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恩典的本身 Grace itself is a discipline, 是一个训练，恩典必须要经过训练。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操练的话，我们不会珍贵神的恩典。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要叫以色列人没有水喝，找到水，水是苦的。感谢主啊，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也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对神来说太简单了，这个水有什么？为什么神要叫他们遭遇到这些呢？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经过困难，他不会知道神的恩典。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缺乏，又怎么会知道神的丰富呢？我们说神的丰富那是理论，我们讲神的信实那可能也是理论，我们讲到神是爱我们的那可能也是理论。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真正仰望主的时候，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好像约伯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啊，但是我现在亲眼的看见你。没有缺乏不会知道神的丰富，丰富的供给。没有软弱不会知道神的能力，极大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就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没有疾病不知道神的医治，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吗？耶和华说，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没有疾病怎么知道神的意志？没有伤痛忧伤的眼泪，我们怎么会知道神的安慰？叫我们眼泪透过这个泪眼流的眼泪，那个看见在天空出现的彩虹充满的应许，神给我们看到的多彩多姿的人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难处，因为这是 discipline of Christ。 我们不能够在恩典中堕落，请各位不要误会我。我说恩典中堕落，不是说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就不得救，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恩典中堕落，就是结果已经在恩典里面不珍贵这个恩典，不领受这个恩典，反而把这恩典当作随随便便，结果冷淡配偶，并不是说他生命丧失了，不过他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我们不能够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只许在恩典中长进。我们怎么能够长进呢？我们需要接受恩典的训练。操练身体一处还少，操练今天不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恩惠吗？是的，我们实在需要操练。我们没有操练，我们的属灵方面的灵修方面没有操练，我们的敬拜没有进操练，不会敬拜。灵修没有操练，我们不会祷告，祷告没有操练，不会祷告。读经没有操练，不会读经。交通也是需要操练，没有操练，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不是一个 spiritual fellowship， 不过是一个社交，是 social rather than spiritual。我们的侍奉没有操练，我们也不会工作。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必须要在恩典中受训练。怎么在恩典受训练呢？最主要的就是顺服，最主要的就是信靠。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信靠一顺，此外没有别的方法。今天早晨我就想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到这几章圣经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 Trust and obey。 摩西他信靠神，在那个时候摩西怎么样呢？摩西没有跟以色列人什么辩论的，也没有跟他们有什么理论，也没有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他们。25节说摩西呼求耶和华，他只知道祷告，感谢主，他只知道祷告。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树现成的，不是马上造一棵树或者在哪里去找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在那里，很简单。神要叫摩西做的事情不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神要摩西有的信心不是一个很难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如果我们给神用的时候，大概有的时候很困难，会有的时候是很困难，但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困难。问题就是我们信得下去还是信不下去。摩西信得下去，这棵树有用，他就照着神所告诉他的，就把这棵树扔在这个树水里面，水就把它变甜了，苦的变成变甜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吗？有的人很喜欢解释这个树是十字架，我想是对的，因为十字架就是表明顺服嘛。十字架从一方面来说是最不合理的，不是吗？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刑罚呢？但是感谢主啊，这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他顺服 Trust and obey， 结果就做成了救恩。这里我们也看到这棵树扔在那个水里面，苦的就把它变成甜的了。是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当中也是这样。各位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道，传道之后，结果给人抓起来了，放在监牢里面，还挨打了。我有的时候读到，每一次读，几乎可以说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如果我是保罗希拉的话，大概呢我不没有像他们那么样的属灵，我心里想说，神啊，怎么回事呢？你看我不是做别的，我没做坏事，我做好事，而且最好的事，我先做传福音的工作，你怎么能够让我做了这样的侍奉的工作之后还要受侮辱？我受侮辱还不要紧啊，有的时候自己在那里 reasoning， 是你的名受羞辱，到底我苦还是你苦？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在那里苦啊，自己在那里发怨言，好像觉得神对不起我们一样。但是保罗希拉没有这样，因为他们有十字架，他们好像把这棵树扔在他们的这个苦的水里面一样，他们苦的变成甜的，挨打了，尝了道，又累又痛又不舒服，但是现在怎么样？他们唱歌，我们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歌，但是很可能是唱诗篇，很可能是唱这个赞美神的诗歌，他们就在那里敬拜神，他们在那里歌唱。有很多的人他们很喜欢研究这段经文，有的人说啊，这个很奇怪，因为他们唱歌的时候不是那些囚犯侧耳耳听了吗？那么保罗一定对音乐方面蛮不错的，他一定是很在大概他唱歌的 声音一定很好。有人说不会啊，保罗老师讲到这喉咙都僵哑了，豆沙喉啊，这个讲他怎么会？而且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像他没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他也蛮有哲学神学的思想，他唱一定不会很好听，也许希腊好一点。有人就做这样的估计，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真正这种心里面唱出来那样的诗歌才是最美丽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也蛮有意思的，那位作者他很充满的想象，他说神啊蛮喜欢他们唱，不过不大满意，不是不满意他们唱歌，不满意他们唱得好，不够好意思。所以神说你们唱的是还可以，不过不够好，所以让我用贝斯来陪衬一下吧。打贝斯就地打震动，咣咣咣咣咣这样来，这个打贝斯也陪衬就好听了。结果那些人就侧耳听，哎，我就